我把他的见证稍微用中文讲一下。杨秀英，他说我们的家里面只有妈妈跟我是基督徒，爸爸还有弟兄姊妹都还没有信主。今天呢，我这个未晓的人，谁能够把我带到这里来，能够奉献，我觉得实在是很不配。我只有从心里充满了很大的感谢。那么这次没有想到爸爸还有弟弟妹妹他们来参加夏令会，三位都到前面，所以我心里充满了很大的感谢。我就更深信我们的祷告不落空，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真的是感谢。我昨天跟这位他的爸爸杨弟兄谈过，他最近常常到教会去了，那么这次来他觉得很好，他很受感动。我把杨弟兄你站起来啊，这一位他是他的父亲，还有他弟弟，弟弟在哪里啊？这是弟弟，还有妹妹，妹妹呢？哦，妹妹在哪里啊？感谢主啊，真是感谢主。哎，请坐。原来是他是妹妹，我跟他谈了好几次还不晓得是妹妹，很高兴。他说我今后啊只有跟从主，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等候主的带领。感谢主，我们为他祷告。好，我们这五位啊已经完了，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些当中啊给你们先优先选啊，时间不多，你们这些当中愿意做见证的，现在哎 Jimmy。 哎，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是出生一个不是基督的家里，那里长大了，所以那种基督家里的家庭，我得不到那一些耶稣给他们的喜乐，家庭的幸福，所以在我心里，我非常羡慕他们，一个基督的家里，家庭里。今天我能够来到诸位弟兄姐妹的面前，在我来说，我能走到这个台上来，对我最大的帮助，我敢说是，我很肯定的说是。我姑姑的带领，请站起来，给他们。他也受洗不久，也是在今年的十月，在我签了名字给刘牧师受洗。当他受洗了以后，他时常劝我，如星期天有时间的话，不妨也来教会听一听神的话语。而且房，我们我签了名字有一个查经会，年轻人的查经会，他也时常劝我去查考神的话语，所以我非常感谢他。我来日本留学已经三年了，但是现在在我心里，成绩也好，前途也好，对我来日本不是一个我最大的愿望，最大的收获。我总觉得现在我最大的收获可以说是跟随基督耶稣，主耶稣。我也挺希望这位弟兄姐妹能在我身上动工，把我爱我家里的话语都能在书信上带给我父母亲兄弟姐妹，把爱带给他们。我也求诸位为我祷告。
他说他的姑妈以为年纪很大，没有想到跟他相差不了几岁啊。感谢他们在四月的时候两个姊妹都受洗归主，两个都很热心爱主，很追求。结果姐姐先回到马来西亚去，在那里有个日本东京银行那里侍奉，他们家里还没有信主。他回去以前很单确，家里那么多人都还没有信主，他一个人很孤孤单单在那个家庭里面，怎么为神做见证呢？结果神实在给他胆量。我觉得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每一位弟兄姊妹爱他，伯伯们为他的伯母们带领他，这个工作是很大的，我们看不见，但是这位姊妹回到那里去啊，他勇敢的为神做见证，没有想到父亲母亲啊这弟弟妹妹一起能够读经，一群家庭礼拜，而且把十二个人完都带到教会去，所以看见神呢，真是借着一个人呢做很多的工作，接很多的果子，所以我们都为他祷告。我相信神在吉米的身上也有很多的工作，从今之后要做一个得人的人啊，能够带领更多的人能够相信主，我们这是为他的感谢。好，还有哪一位要做见证？我们从这边当中的人有没有要先做见证的？有没有？哎，请。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好。感谢主，这次引导我到这边来参加夏令会。在要来之前， 在我要来之前，我曾经考虑过很久，我不太想来，因为我来了以后，我不喜欢，说真的，我不喜欢受这种早上几点起床要找这个唱诗还要早祷受这种拘束。说这句话也许对各位很抱歉，也对不起主，但是我事实上是这样想过。这次要来夏令会之前，是我姐姐再三的要我来，因为我姐姐现在已经回台湾去，就还没回来，再三的要我来。她说要你去，不是要你去那边玩，也不是要你去度假，去要你去那边听听上主所讲，说上主的这个意志，要你明白这个上主这个救人救世的道理。我考虑了一阵子，我终于答应了。在这两三天之内，听了周牧师以及各位弟兄姐妹的话，我深深体会到的的确确我有必要照主的意思，从今以后牺牲我个人来为主做事。当那天晚上听完周牧师所讲的一番道理之后，在唱诗的当儿，周牧师要在座的弟兄们当中，哪个愿意跟随主的请举手。那个时候我想举手，但是我举不起来，我那只手真像千斤重一样，没有办法举起来。但是到最后我终于举起来了，我不晓得这是什么力量让我举起来，也许这就是神在推动我。刚刚周牧师讲完道以后，要先是跟随主的走到前面来，那时候我也彷徨迷惑了一阵子，我想说我是不是从今以后真的可以抛弃我自己的一切来为主做事。我那脚步很沉重，但是我到底还是走到前面来了。我知道我个人能力很有限，在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口，我这力量算掉了什么？不过只要尽个人一己之力，我想我这小小的力量应该可以做很大的事情。时间宝贵，我讲到这边，谢谢。
好，谢谢。有台语教会的弟兄，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要做见证？我们这个聚会啊，我到50分就要结束，做见证结束，因为我们闭会礼拜之后还有很多要报告各方面吩咐，所以剩下只有9分钟可以做见证。所以如果真正要做见证的，现在赶快。我们还是给刚刚得救的这些人先有机会。有没有哪一位要做见证？右上，你看我怎么有嗨。那么来，有些人能够右上杀去嗨，那你就是你了，就是你嗨，两个都是右上。
どうも、はじめまして。私は、今まで教会行ったことはありますけど、こういうことは初めて来ましたけど、来て大変感動しました。私は一番教会入るの嫌いでしたけど、これから、うちは家内はじめ一家でせいぜい教会のことに精を出して、いろいろできないことがあったら教え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それから教会のことにも少しこれからはせいぜい出るようにいたします。どう
も。他的见证就是说啊，他原来很讨厌教会，也不喜欢去参加聚会的一个人，那么这次能够参加夏令会，他心里很受感动。以前呢，虽然也去教会了，不是没有去，不过今后啊要全家去啊，不但全家去，他帮人家全家教会凡事有什么侍奉，他愿意全家来侍奉主啊，有这种决心，我们实在很感谢神。圣经里面使徒行传16:31，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感谢神，今天我们实在看见一个家全家信主这种光景，我们真是要从心里面赞美神。
讲话的人，他这次到这里有白姊妹，有姊妹找我来参加这个会，我很高兴。但是我也不信菩萨，也不信什么教，我总是那我自己真正去做工作，为我自己家务做。但是我也心里很痛苦，我是香港，我是湖南长沙，我有中国走了很多地方，我也到上海住了五年。这个打仗，我同我先生到香港生了孩子，我也开过胃的孩子，也开过刀，这种我们的环境相当痛苦。但是现在好了一点，我们先生老是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太太，就有94年，我们有8年是不来往，可能住在一起。但是我不管，我也不信那个，也不信神，也不信菩萨。但是我讲话，我不讲假话。我今年60岁了。我先生这个5年当中，我来了5年，我先生在香港，在日本来了11年。我先生总是在外头背叛我，我总是没有勇气跟他吵架，因为我不懂话，也无论讲什么东西。他讲的话，人家那些人全给我好好地问他，这个话都是很清楚，他一个不承认，那两夫妻总是为了吵架。那么我一个月之前，我打电话给那个白姊妹，我说我不能在这里住下去，我说我情愿就楼上跳下去，我死得清白了。那么这次来在这里听了这个，就像我是传道师这样子，我的心里感动，我下过决心要听到为主，信主，希望各位了解我过去的一些痛苦。我今天不愿意讲这些话。我的先生的太太就住在中华街隔壁，我也没打过架，也没有骂过，也没有拉拉扯扯过。但是他背的同时还要讲我的坏话。我们住在一起，从来没有夫妻的情感，所以我一直是忍耐，忍耐，因为我为孩子着想。不要吵架，我不懂话，我又不是。我希望求上帝、求主保佑我，我一定全部的精神寄托主，希望给我祷告。
感谢主啊！
中国是讲太
多。感谢主，我们在夏令会之前，白姊妹她特别打电话，她说有一位姊妹在横滨非常的绝路，她好几次想自杀，有没有办法？那么我也打电话给陈牧师，她也打电话给陈牧师，盼望。横滨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去探访他。那么这次他还没有机会到教会，那么就参加这个夏令会就报名，想到神真的是爱他啊。虽然很多的痛苦不能向谁说，但是现在不再孤单了啊。神要擦去你的眼泪，主从今之后做你的主，做你的朋友，他就是你的救主，你要向他祷告，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要除去我们心里的重担，那个痛苦的事情啊，你交托给神啊！从今之后，感谢姊妹继续为他祷告。还有没有哪一位要为主做见证的？有没有？还有没有？嗨，你讲，请到前面来。
我最先感谢主，我家不是基督教的，但是我是很喜欢基督徒，但是感谢主，是我爸爸可以允许来到这里。来到这里决心的时候，手牧师说手举起来，我的手好像被石头压住一样，不能举起来。但是最后感谢主，使我的手可以高高的举起来。然后又牧师又说要走到前面去，那时候我好像害羞，魔鬼就说下一次好了。但是我的心里好像很挣扎，但是主打胜魔鬼，是我 勇敢地走到前面来。现在我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家里做要做观作言，在家里做美好的见证，使家里的人也要相信主。求大家为我们祷告。
真是感谢主，我们看见他们这样的心，知道神真正是爱他，哎，从年轻的时候这样明白神的道，我们就是要继续为他们祷告。我刚才啊说十九位啊，一直在心里说应该还有一位才对，现在恍然大悟，为什么呢？学人应该要参加这边，因为他们是从小就受洗的长老会啊，但是还没有坚信你，是不是？还没有啊，坚信你稳了，坚信你坚信的要完的，詹姆斯还没有的时候，慢点呢，哎，我们坚信的呀。这个是你自己的决心，还是请你到前面来？来，哥哥呢？哥哥，这一个不进来，这二十个不满了。长老会是从小他们父母亲把他们啊带到教会受洗，但是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自己决心信主，还要啊，他们教会有一个特别为他们的一个坚信礼，整个加入教会。我想这个也是他自己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决志，实在感谢主。好，我想时间已经到了，我不再给大家有见证的机会，或许你新的就不多了，现在才要做了，已经没有机会了啊。不过你把这些见证感谢就讲给神啊，或者是你回去讲给人听，这个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这个大家起立，我们唱哈利路亚，唱一次啊，我们就把这个机会交给主席再结束这个聚会。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赞美我主，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赞美我主，赞美我主，哈利路亚，赞美上主，哈利路亚，赞美上主，哈利路亚，赞美上主。请坐，
请大家应愿站立，我们请周牧师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常与你们众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我们还是翻开旧约诗篇，旧约诗篇是73篇，旧约诗篇73篇，我来读，请大家要看的圣经选篇。神实在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招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慢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长春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涂带你的种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序未安，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摔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 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样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参照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灭亡，犯弃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
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诸位见面，实在在这里我不陌生，因为有一半的人我在热海都见过。我在热海的时候屡次听到你们贵教会的人说，我们是一个小教会，我们是一个小教会。我今天看看这个教会不小，兵不在多而在精，所以我们虽然是兵也许不多，可是我们都是精兵。当我今天眼睛看出来的时候，就看到这里有许多位在热海开夏令会的时候都是非常负责的人，真是非常的难得。你们教会人数非常少，而是在这个少数的人中间有那么多的人才。我看到这里也有好几位是在夏令会的时候决志相信耶稣的。我希望诸位能够保持着在热海的时候我们的热心。我希望你们在很快的在这个教会里就能够经过学道的阶段，很快的就能够受洗，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担负起许多的责任。那正好像一个小孩子生出来以后慢慢的能够长大起来，能够真正的担负起教会的责任。明年在夏令会的时候，你们这几位今年决志相信耶稣的人，不再是在那边以一个非基督徒的身份，而是也是基督徒的身份，也能够参加在侍奉的工作上。在我们这个教会也有几位是决志奉献的人，愿主厚厚的赐福给你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真正的走上担任主的圣工的时候，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做起，不是说我要等待到一个时候才开始，现在就是你侍奉主的时候。如果你说你要奉献完全归主，做主的工作，就应该从现在的时候开始。今天我们所要思想到的题目是清心的人。诸位假如愿意的话，我很盼望诸位能够把这个圣经打开着，因为我们今天在讲的时候非常跟着我们这个诗篇第73篇的。假如诸位能够把诗篇打开在这个地方，你们这个教会前面还有一个可以摆书的地方是非常的好，可以就摆在那里，我相信对于我们可以更多得到帮助。诗篇第73篇的作者我相信是一个年纪比较老灵性很高的人，在他自己所住的地方啊，相当有名望。他的名望不见得因为他的钱财或者是其他的地位，而是因为灵性非常高。有一次很可能是一个年纪比较轻的，这个人本来是一个信徒，可是在这一阵他刚好灵性非常低落，所以他就想，我应该去请教一个年长的德高望重的灵性很高的人来问问他，说为什么我这一阵灵性那么低，你是那么一个年长的那么有经验的人，你能够不能够稍微教导我一点，怎么样让我在这个灵性的低潮啊
重新又能够就能够恢复分心起来。就在这个情形底下，这个年长的灵性很高的人就回忆他自己的灵程，他就想到，你今天看我的灵性那么高，其实我也低落过的，不但是低落，我是差一点跌倒的人。因此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上帝实在是恩待我，在我自己的一生中间呢，我也差点要摔跤摔下去，假如我那个时候摔下去的时候，上帝不扶持我起来，今天就没有像我这样的人，不会有你像这样的年轻人呢来请教我。所以以他的经验，以他的灵程来告诉那个年轻人说，你要知道吗，我从前是在什么地方跌倒的，我从前又在什么地方爬起来的，我很愿意啊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经验。我相信啊，刚好那个年轻人的经验是相同的，所以讲完以后，那个年轻人一定得到很大的帮助，因此他就静下来，把他当年的这个谈话就写成过一首诗，这首诗就是我们诗篇第73篇。让我们来根据这个诗篇来看一看，那个人呢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他的脚险些儿失散摔倒在地上呢？首先，因为他是在看人，当人在看人的时候，越看越觉得上帝是不公平的，天下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自满自足。当我们在看人的时候，而是说自己能够满足的，没有。只要我们人开始去看别人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上帝是不公平的。我们人首先看人的时候是看到哪些人？首先看人是看到那些恶人。在这个诗篇上告诉我们说，为什么那些恶人呢那么样的恶，那么样的坏，他们还要想平安呢？我们恐怕也看到许多的恶人，当我们看到那些恶人很平安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你这个恶人呢想平安，总有一天上帝要收拾你，总有一天你没有好死。他看着，当他看着人的时候，他感觉到那些人在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气力很壮实，他们的身体很健康。别人那些我感觉到的好人呢，倒反而是在遭殃受苦，而是那些坏人呢一点都没有受苦，他们骄傲得不得了，他们强暴得不得了，又骄傲又强暴，他们发财，他们过的生活很好，他们整天还要嘲笑别人说，你不要说我是坏人，你看看我的生活多么好。骄傲自大，他自己不相信上帝，还要责备那些相信上帝的人，他说，你不要以为你们相信上帝，你看我不相信，我不是照样很好吗？在你我看到别人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这世界的不平？有没有看到许多恶人他们过的生活好？我们真是希望上帝说，让那些恶人呢一个一个生病吧，让那些恶人呢一个一个遭遇到困难吧。假如他们在普通的时候身体健康，人生活过得很富裕，将来没有好死，可是万一他们死也的一直到死的时候都还是很平平安安的，像我们所说的是好死，寿也活得很长，那个时候怎么办？我们信主的人就开始觉得不公平了，上帝为什么那么样的不公平？所以人的灵性的低落常常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拿那个人的经验来说，是他看别人的时候开始感觉到 恶人享福，甚至一直到死的时候还是很平安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上帝不公平了。你有没有这样看过别人？你有没有感觉到不公平？今天这世界上除了你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感觉到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当我们看到别人感觉到不公平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第二步是什么？我们第二步就是看自己。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越看别人那些，越看别人越坏。我看自己呢，越看自己越好。当我们看别人呢，说那些为富不仁的人，他做了坏人呢，还是身体那么健康，还是那么有钱的时候，我就看自己呀、啊，说我是这么好的一个好人呢，为什么我的遭遇那么样的坏？尽管有许多的说我还不够，比起那个坏人来，我的遭遇还应该比现在好一点。那个诗篇第73篇的作者，他说：“上帝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等于我们今天说上天没有眼睛。我那么样的信你，为什么你不给我有更大的赏识？我把我自己去跟那些人来比，假如那些人的身体健康到这个程度，那我信主的应该比他还要健康一点。如果有个坏人他有那么高的地位，那么大的钱财，那我信主的，我的钱财我的地位比他还要高一点。主啊，你实在是不公平呐、啊！主啊，你怎么这么样来待我呢？那些人那么坏还是过得那么安逸的生活，越看心里越难过。这个诗篇的作者怎么说？他说我突然接近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故，我白白的，我的这个圣洁的生活是白过了的。我自己每一件做事情的时候，我都问一问说，到底我的心好不好？我的心洁净了没有？我时时检讨。可是我虽然是那么样的检讨，我的生活不见得比别人优于啊。也因此我就感觉到，越看自己的时候越感觉到我是突然把我们的心变成圣洁的。他每当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看一看我有没有做错。他每天做事的时候好像把那个手啊洗得干干净净的，在主的面前告诉主说，你看我的手是多么的干净，可见得我是无辜的，从来没有做过错的事情呢。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信主的人，不但是内心清洁，他的外表的行为也是好。可是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个缺点吗？正好像那个诗篇的73篇的作者有个缺点一样，他的缺点感觉到，我既然是内心清洁，行为正直，我就应该得到应得的报酬。我的报酬是什么？身体更健康。我的报酬是什么？我的钱财更加增多。我的报酬是什么？我的地位要越做越高。假如有一个坏人比我钱多一点，地位多一点，身体健康一点，我就不服气，我就感觉到这是不公平。他每天早晨祷告的时候，他都在上帝的面前挣扎，他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让那些人那么样的好呢？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不如他们呢？他越是这样祷告的时候，越是心里好像在上帝面前受惩罚一样。这是我们灵性的低潮。灵性的低潮从什么地方来的？首先看别人，然后看自己。越看别人越觉得别人好，越看自己的时候，我实在是简直是糟透了。在这个圣经中间给我们有个转捩点，这个转捩点呢是在我们的17节。他说然而，他说 等我进了上帝的绳索，思想他们的结局就等我两个字，美极了。一直等到我进到上帝的绳索，到了上帝的绳索做什么？就是看上帝了。这到底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这到底是一个祷告的所在，崇拜的所在。在路上走的时候，在别的地方，在我家里的时候，我老是看别人的，老是看自己呀。可是一直等我到了上帝圣所的时候，我才真正看清楚了。当我仰望上帝看上帝的时候，才看到这些人的结局到底怎么样啊。这些人能够有多少时候可以享福啊？假如他从小开始一生下来的时候就是用金条跟银条跟的哈，这么样的享福开始，一直到死，就算他活100岁吧，他竟不过是100年呢。这上帝还是上帝，上帝还是在高高之处掌管所有的一切。就算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受苦嘛，也不过受100年呢。可是那将来才是永永远远数不尽的日子。他们这些人不管他们怎么样的享福啊，竟不过是像梦一样转眼成空。他们到底能够有多少呢？有多少时候可以享受呢？我就算是吃苦的话，我到底吃苦多久呢？他越看上帝的时候越感觉到自己不对，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背刺，我心里难过极了。主啊，为什么会让我看别人？为什么让我看自己？为什么我会那么样？我心里真是难过，我的愚昧无知啊，我好像出了一半，我简直不是人呐、啊！假如我是人的话，我又是个信徒的话，我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在圣殿里的时候情况有没有改？有没有本来他生病的忽然一下在圣殿里头病就没有了？有没有本来他欠的债的说忽然一下那个债务都付清了？没有，还是一个样子。可是真是因为他仰望上帝，别人的情况没有改，自己的情况还没有改，因为他仰望上帝，就看到他自己的福气。这一个诗篇里头，除了刚才等我进了上帝绳索的等我是一个很美的两个字以外，23节的然而美极了。然而等到他一看到上帝的时候，就转过来说，我的福气比他们好多了。他们有钱没关系，他们身体好没关系，他们到死的时候还是好死，没关系。我能够得到的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到。所以从然而转出来，我们就看一看，然而当他仰望上帝的时候，就看到他有些什么福气。然而第一，我常与你同在。还有哪一个福气比跟上帝同在的福气才好？我们的福气不是以我们的健康来衡量，我们的福气不是以我们的钱财来衡量，我们的福气不是以我们的地位来衡量，我们的福气不是把别人对我们什么看来衡量，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我们真正的福气，然而我常与你同在，我常常跟上帝在一起，就是最大的福气。哪一个福气比主跟我同在的福气再大呢？我们信主所要的不是那些物质上的福气，我们信主所要的是灵性上的福气。而灵性上最大的福气，因为我信主，我跟主就同在，我跟主有团契，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是别人所没有。没有进到圣殿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到，他进了圣殿才知道 这是我最大的福气。第二个福气说，你搀着我的右手。我的右手，大部分人都是用右手的哈，所以诗篇的作者特别想到你搀着我的右手。当我的手扶着上帝的手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怕。我们人难免有的时候黑蒙蒙的走夜路，难免走在这个夜路上一点灯都没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走过这样的路，我从前常走这样的路，有的时候带了一个手电筒，可是我也可能忘记了带手电筒。那时候我在乡下，可以买个火把，可是有的时候那个卖火把的人不在，那怎么办？我走的时候就是乌黑黑的走，是多么的困难。我很害怕，每一步路走出去的时候都很怕前面有个洞，那是乡下路。哟，走到前面才看到前面有个墙，一不小心的时候我的头已经碰到墙了。这还是我的熟路，假如是一个陌生的路怎么办？我告诉你，明天的路程是一个陌生的路程，明天还没来呢，你从来没走过，后天更加遥远，还有下个礼拜、下个月、下一年，还有再有十年。拿我们年轻的人来说，前面的20年、30年是渺茫的很，不晓得怎么样，这个路怎么走。假如现在有一位无所不在的主，无所不知的主，无所不能的主，他就搀着我的右手，但我闭着眼睛我都能够走啊，多大的福气！谁有这样大的福气？他拉着我的右手，他要转弯的时候他就那么一拉，他要左手转弯的时候他就那么 一推，前面要爬上去的时候他就往我一拉，到我一下摔下去摔跤的时候他把我一抬，我什么都不愁。天下哪一个福气比这个福气再大？这不是那些一些钱，不是一些地位，不是一些健康所能够抵得了的。你常与我同在，这已经是福气了，然后你还要踩着我的右手。我们再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圣经里头不晓得有多少教训，而这些教训对于我们处事为人都是有着很大的帮助。就怕我们不读圣经，就怕我们读了圣经没有照着圣经的话来做。假如我们真是能够又读圣经又能够照着圣经的话来做，我们是一丝都不愁了，不会吃亏，就是吃亏也是便宜。如果你是照着圣经的训言来做，你就是一个正直的人，你就是一个不犯罪的人，你不会吃亏的人。就算因为你做这些事情都吃亏了，还有主在你的后面来为你撑腰，你还怕什么？多么好！这些只有进到圣殿去仰望上帝的时候才会看到的。当我离开世界上的时候怎么办？人人都会有一天离开世界呀。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这训练引导我。最后，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当我走完这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完这人生的道路。我们在这里有一些已经很高寿了，也许要过100岁做人类，可是做人类的人也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恐怕要比较年轻一点的离开世界上，算得了什么？多10岁少10岁，多20岁少20岁，甚至多30岁少30岁，又算得了什么？问题是我走完这人生道路的时候走到什么地方去，这才是紧要的。到那里才是永永远远的。我们要问，不是问在这个世上我活多少年呢，而是当我离开这世界上的时候，将来我到什么地方去。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接到主的荣耀里，主在那里为我们预备的永生的福气。不再有世界上的烦恼， 不再有世界上的忧愁。假如我在这世界上有要有流眼泪的，在那个时候主已经就擦干了我的眼泪，什么困难都没有。我到了主的面前，这还有什么？因此他在这个圣殿就仰望上帝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一样的轻松，一样的愉快，他满足极了。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在地上有你就够了，在天上将来也有你，除了你以外，我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我都不怕。我知道身体一天一天的衰弱下去，可这有什么关系？我却是一天比一天的更加接近你。他最后他说，我告诉你吧，我有这样的福气，我不是满足了吗？他说，我就是在这种境况里面看别人看自己，我觉得不平，我的灵性一天比一天低落。可是我到圣殿里去，我仰望上帝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福气比任何一个人还要来得多，因为我常与上帝同在，上帝搀着我的右手，上帝以训言来扶持我，将来我离开世界上的时候，我就能够被接到荣耀里。他说，在主里面的人呢，正好像是一个避难所，我们也可以说在主里面的人好像一个堡垒一样。什么是堡垒？堡垒是退可以守，进可以攻。我在这个堡垒里啊，不怕任何的敌人，因为我的坚固的堡垒，主就是我的堡垒，主耶和华就是我的堡垒，所以在他的堡垒里没有一个敌人攻得进来，让我能够在这个堡垒里能够守。攻的时候，我就能够从这个堡垒里面攻出去，把我的敌人能够打倒。有主耶和华做我的堡垒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我们人间的堡垒是建造在这个地方，不能搬来搬去搬的，而主耶和华做我的堡垒，他是无所不在的，任何地方他都做我的堡垒。所以他说，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愿意到处把上帝给我身上一切所做的，我要告诉别人，我把这个告诉你了。他对那个年轻人说，你有没有什么领受呢？我今天把那诗篇第73篇作者他的经验告诉在座的诸位，你有什么领受没有？也许我们是属于那些灵性高的，那你应该把你自己所有的经验告诉别人。假如你真像那个年轻人一样要去请教另外一个人的，那么但愿诗篇第73篇作者所有的信息能够帮助你，让我们今天人人都能够做一个清新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这世界上有许多是清新的人。我们感谢主73篇作者的信息能够流传到今天。假如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也愿意看别人看自己而感觉到不平，但愿今天让我们在这圣殿里，我们能够来看我们的上帝。当我们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知道我们的福气是多么的大。这个福气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够得到的。我们的上帝啊，你是我们的堡垒，让我们退可以守，进可以攻，随时能够为你作证。靠耶稣的名祈求，阿门。
大家应该站立，我们请周牧师为我们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直到永远。阿们。